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星源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给女性听的这个节目呢，其实他们大多数的内容都在研究男人是怎么想的。很多给男性看的这些账号也好，或者是一些播客也好，你每天看他们的推送标题，首先的都是女人怎么样。在我看到这些内容的时候呢，会觉得很多时候呢，有关于男女在这个社会上的对立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大家可能都在这方面在做助力。另外一个我觉得有一点遗憾的地方，就是这些账号啊，真的是很用心的，同样是在去关怀自己的这些粉丝还有受众。我越来越多的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大家好像都在努力的去了解对方，找对方的弱点，甚至于去批评对方，而不是说呢，从我自身的角度去看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好。比如说我们男人，我们自己做的这些东西，我们自己的这些兴趣点有什么可以挖掘的，或者是从我们自身的建设角度来讲，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这些内容反而就很少，因为大家都在想尽办法的去聊对方，看我们如何去对付对方，这个可能成为了这个节目也好，或者账号当中的一些主要的内容。所以说很多话题出来的时候呢，大家都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尤其是最近啊，11月20号的时候呢，国内有一个做食品的品牌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发了这么一条，他说从明年起，胖东来人就是他公司的人，结婚不许要彩礼或给彩礼，结婚不能铺张浪费，婚礼酒席呢只能邀请亲朋，酒席不能超过五桌，如果做不到的，公司从制度建设上将取消一切的福利。他的这段话呢，就引发了男生的阵营或者女生阵营方面的自媒体很多的讨论。有的人我就觉得说，你一个公司的一个负责人怎么能这样要求自己的员工呢？你有权利这样做吗？说我结婚收不收彩礼，甚至关乎到我能不能够领到公司的福利。男性向的媒体他会说，你这个领导做得好，这个决定呢对我们男生是有很多的好处的，我们本来就不想这样做，你这样一说影响到公司的福利挺好的。甚至于呢，当时这个公司的领头人他还说，不靠父母买房买车，完全自己有能力主宰创造和享受美好的人生，也应该这样做。后来呢，就有媒体去采访他们了，说你们这个老总啊能说出这样的话，到底有没有形成具体的规章制度啊？结果呢，胖东来集团的行政部门说呀，目前没有这样的规章制度啊，只是提前的去倡导大家去这样做而已。他们的工作人员也说啊，公司倡导不要彩礼呢，只是希望大家不要铺张浪费，减轻一些年轻人的压力，更加轻松的去生活而已。就等于说呢，他开始说出了这样的话，后来呢，当有正式的媒体去采访的时候呢，好像有点害怕，好像不能把话说得这么绝，他又退了一步。所以可见啊，今天这个彩礼的问题是一个多么敏感的话题。当星源去看到一些其他的节目啊聊类似的话题的时候，从评论区当中会看到有一些评论在反对，说你凭什么不能让我们要彩礼等等。你就会觉得尽管大家聊了各种各样的理论也好，或者是呢信仰当中的原则也好，到最后呢太多人仍然没有被劝到。我该要彩礼的人，我仍然觉得说我可能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啊，我要付出更多，或者是我的女方家庭里边呢，原本是陪父母在一起的这个女儿好像要独立出去跑到另外一个家庭当中啊，我又要劳动又要付出更多，这一方面呢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补偿，同时呢也是对我父母亲的一个补偿，所以呢这个彩礼不能不要， 这是另外一方的观点了。
所以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到圣经的教导嘛，因为以世俗的想法呢，这种常常结婚就是为了利益，对不对？你要娶我的女儿啊、你就要有车有房，或者是你要包多少彩礼啊、我才会答应让我的女儿跟你结婚，那变成说是一种利益的交换。但是我们说到彩礼呢，它毕竟还是跟传统文化有关系的。
对， 对，
那我们基督徒呢，并不是说我们要完全抵抗传统的文化、因为我想彩礼也是别人给我们的一种祝福，但是就在于呢，这个彩礼它是一种祝福呢，还是它成为了一种利益的交换。因为如果这对夫妻呢，他们在办婚礼的时候呢，是非常的铺张浪费，譬如说他知道其实一般人帮彩礼可能大概就是包多少钱，但是他就要去一个五星级的非常高级的一个酒店一个饭店，为了面子，即使他们也没有这样的财力，就变成是说他就期盼说来的人就一定要包多少钱，如果不包呢反而觉得很奇怪，或者是说当后人家结婚的时候人家也想要邀请你，因为就希望你能够来还财力。
严，你说的这个是在婚礼当中双方亲朋好友给的红包，我们内地呢把它叫做随份子钱，它并不是指彩礼。我们内地所指的彩礼呢，就是结婚的时候啊，丈夫先生要给妻子还有他的家人很大的一笔钱，多达几万甚至几十万甚至更多，指的是这个。
了解，对，因为我当时结婚的时候、我并没有给任何的彩礼。
可能结婚很多年的，甚至包括星原自己的父母亲那辈，就没有涉及到说男方啊说我一定要包个几十万啊，真的是一大笔的开销要给女方作为一个所谓的彩礼。因为我们很容易当时会把这个跟人口买卖联系在一起，因为你会觉得他不是说两个人你情我愿了愿意在一起，而是说呢你真的给对方父母多少钱，给对方多少钱，他们才愿意把女儿嫁给你的。或者我总结起来就是说，这个明明是一个旧社会的产物啊，到今天呢，因为随着一些所谓的比较极端的这些自称是为了女性权利呐喊的这些人重新的把这些事儿给提起来的时候呢，彩礼这件事儿今天又被大家广泛的讨论，你就会觉得这个社会你说它在往前发展，很多旧有的习俗啊不好的东西都在摒弃，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日光之下无新鲜事嘛，它又循环回来了，今天大家又开始提起这件事儿，又开始要了，就会变得有一些莫名其妙。就像星原前面提到的，大家提的这个事情的理由呢，拿出来辩论的时候啊，冠冕堂皇，就说我以后可能女方为了照顾家庭或者为了生孩子有一段时间呢休假不能够参与到劳动当中，还有的说呢本来可以在家里边照顾父母的，你现在呢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回归到另外一个家庭了，你拿着这个彩礼呢，在对方看来说这是对于女方父母或者是对于女方本人的一种经济上的补偿。当我看到类似的话的时候，你乍看起来会觉得它有一点点道理，但是你静下心来想的时候会有一些寒心啊。这个寒心是什么呢？它会把婚姻或者是两个人在一起结合起来，它会把所有的账算得非常的清楚明白，你会觉得有损失，会觉得心有不甘，所以还要经济方面的补偿，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思路。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那句话嘛，对不对？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对对，所以彩礼呢应该服从更高的属灵原则，因为夫妻呢结婚是在上帝面前立约，二人成为一体。但是如果彩礼呢它不是成为一种祝福呢，但是是一种条件的交换，
是一种压力
交换，经济的交换，到最后就会说当时给你多少钱，那你现在没有权利说什么，或者是说因为彩礼付了，那是否父母亲就没有资格呢？还是不是因为这个钱付了，那所以说父母亲的心情就好了，
一锤子买卖？
对，真的是愿意祝福他们的婚姻，为他们祷告，还是说嫁女儿就很像人口买卖一样？
对，我觉得你提到这一点很重要。有很多人说这彩礼对于对方的家庭或者是对于女方自己是一种补偿的话，那你好像一下子拿出了那么多钱，对于男方往往来说 对于他自己还是家庭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就好像是一下子把钱都给完了以后呢，你的日子就平衡了。那如果以后有矛盾了或者是有纷争了，就像你说的，是不是把彩礼拿出来当成一种借口？有没有这种可能，说我已经给了你那么多彩礼，你今天还要这么多，你还想我怎么样？所以
是
当我们这样去想，你就会发现啊，所以说那些要彩礼的支持彩礼的表面上有一些好像看起来很理性非常冷静的这种分析，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问题放到夫妻双方男女双方以后怎么样去过日子，怎么样去生活，更长远的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是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因为星原也会觉得这方面你更多的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呢，如何的所谓分配处理财产，如何的去让两家人相处得更好，他不是说一次性的你给对方多少钱给多少彩礼能够衡量或者是能够决定的，他更多的真的是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去做。有的时候婚姻当中也会有一些妥协嘛，你做多少工作承担多少，那真的很多细节是需要在过日子在彼此生活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去商议着来的，而不是说我一下子一大笔钱就能够决定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说呢，这个彩礼就有很多的不合理的地方了，也就能够去反驳那些好像看起来很有道理的支持彩礼的观点了。因为这个东西真的不是所谓的一锤子买卖，或者是一下子你用这种买卖或者是补偿的思维就能够说得清的，生活不是这样，感情更不是这样。
所以这个也需要夫妻在结婚前就有良好的沟通，他们能够在这些小事情上面能够来见证上帝。那如果某一方的家人呢之后在经济上面有需要，我想小两口子呢，他们能够节省自己的开支，每个月如果能够拿一些钱来补足父母亲的需要，我想这也是孝敬父母亲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是出于这个角度呢，夫妻一起同心来帮助父母亲，来孝敬父母亲，而不是像一定要多少钱啊，成为了一种人口买卖或者是条件交换的方式。
好，那今天这方面的话题星原和妍就跟你聊到这儿了。那如果你有更多的意见更多的主意，也欢迎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到星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at 良友点 net。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体。